国际上和学术界更流行的办法呢，是用一个比较科学的、更比较数学化的这衡量办法，这叫吉尼系数。它呢，其实是一个做一个百分比的测量，然后包括呢，你的净资产、净收入、社会福利、教育程度等等这种系数吧，做了一个均衡的分析。它有一个 weighting， 就是比重在里面的。它的这个值的范围呢，是在0到100%，就是0到1之间，或者是0到100%之间做这么一个衡量。基尼系数越低呢，就是代表呢这个社会啊，它的贫富差距就越
小。
百分比越大呢，就是这贫富差距越大。基尼系数的百分比是在20%到40%这个区间当中，是相对稳定的这种贫富分化不大的国家。但是我们有一个警戒线的值，就是40%这个值。但是40%只是一个警戒线，那么是不是有的国家低于20%呢？20%代表什么呢？低于20%就是社会的发展动力不足。如果是高于40%呢，它的社会不安定了。以前的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它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嘛。在中国的1978年之前呢，它是在16%左右。如果说从基尼系数来评价澳洲的贫富差距呢，我觉得它还是在一个良性的区间。那么我手头有一个报告，就是2015年最新的澳大利亚的基尼系数的报告，它是30.3%。换句话说，它是在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当中范围之内，就是在20%到40%之内，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区间。
中国现在的这个基尼系数是多少呢？
哎呦，现在这个中国的基尼系数，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3年发的中国基尼系数的调查报告，2003年的时候是47.9%，2004年是47.3%，上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就是2015年呢，它是46.9%，这是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报告。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这个版本呢，它有一个新的计算，因为这个基尼系数的计算大概有10几种版本。那么我们一会儿会谈到基尼系数计算、税前计算、税后计算和加上这个福利、医疗开销的这种计算，它有很多个版本。那么我们就这个北京大学这个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这报告呢，它的基尼系数计算出来是73%呢，远远超过这个世界银行的这种计算方法。那个世界银行计算方法第一个基尼系数最大的国家是才63.2%，这是世行的计算。这个国家是南非共和国当中最小的那个莱索托王国，它是全世界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这是以世行计算为标准。但是这北大的怎么来分析、怎么来解读呢？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之前我也说了，中国的贫富分化在改革开放之后是比较大的。北大的这份报告呢，包括家庭财产，主要就是房产啊、消费模式、医疗开销与负担，或者是家庭经营与自雇的等等，这些参数全都考虑进去了。
不管是世行的计算方法也好，北大的计算方法也好，就在大费周章的计算出这些基尼系数之后，对政府的政策有没有有过一些指导作用，或者是说政府会不会用这些系数来进行一些平衡调整呢？
读到呢基尼系数以后呢，就是要在宏观的政策方面来考量。比如说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有很多种，联合国和世行啊用一个税前计算法，一个税后计算法。为什么用税前计算法呢？税前计算法就是说扣税之前看这个贫富差距，税后差距如果是要小于税前差距的话，就说明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好的
税收制度。
这个是二次分配，税收制度就是把这个富人的钱，他们挣的收入，那更多的一部分的税来维持这个社会的安定，来补足那些在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的，让他们达到更好的教育、医疗、福利。 澳大利亚你逐渐现在看见一些富人是怎样怎样，是因为他的经济一直是在发展，而且这些人群的实际上比较突出，他们占领一个某一个比较领军的这个领域，他一下能发展起来，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我认为是澳洲的税收现在也是相对完善的，澳大利亚的税务局的官员我不认为他们会集中在某一个针对某一个富人某一个收益非常大的公司去做这种测试，它应该是一个比较从统计学讲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分析的结论，不应该去针对某一个案例。当然在它的系统当中也会跳出这些公司或者个人的名字，但是它不应该以针对这些个人看看他们有没有漏税啊什么呀，这只是一个抽查，这种抽查可能被抽到这个富的人群，也可能被抽到这个低收入人群，他们也有可能去钻一些政府的空子，比如说他们可能有更多的这个退税啊。在一个完善的政策制定以后呢，不管是穷人也好，中等收入人群也好，还是高收入人群也好，他们是应该在一个平等的对待。个体的内案还是有的，比如说是在美国2011年的时候有个叫占领华尔街的行动嘛，他们当时就是说在这个美国经济危机最重的时候，2007年的时候，华尔街的这些 CEO 啊 CFO 啊，他们当年还是拿着很高的薪酬很高的 bonus， 但是他们创造了什么财富啊，他们并没有创造太多的财富，看到美国的经济在金融市场在拖垮，整个美国的经济，整个美国的制造行业都被拖垮，所以他们就质疑这些高管呢，是不是应该拿到这么高的薪酬，因为他们对社会对金融对市场的稳定并没有做出贡献嘛，这些人就不应该这样拿这种薪酬嘛。当时他也做过一个计算，这就是占领华尔街的口号，他们做出的计算就是当年2007年的时候，这些美国1%的富人拥有呢当年这个全龄总收入的23.5%啊，这是非常高的。这个澳洲也是这种现象，就是说你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这些高管的薪酬是不是应该这么高？我觉得是让老百姓想的最不公平的一点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觉得经济不好呢，失业人口多呢，你这些高管的收入不应该这么高呢，因为你并没有给国家创造出这么多的财富，这就需要这些上市公司去做一些这个信息的披露，来减少公众或投资者的质疑，这个资本市场才能更健全。